因为在佛法里面，其实属于这种问答应该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不过这个机会往往比较不容易有。那所以说，刚才我也提过了，整个修行的现实在于你自己。因为我现在碰到很多的现象，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大会问问题。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不大会问问题？因为你大概深入不多。就是刚才讲的，如果你真的想回家，你会碰到迷路的时候，你会很警觉，你不会这样都没有感觉的就这样去走下去，所以你会问。那所以说这一条路，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很真实的、很确实的，你就会有一种积极的感觉，你不可能耽搁，因为人生无常。及早赶快能有一个下手处，就会有那种恳切心想要继续努力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啊，当然有因缘，最好自己把自己碰到的问题啊，赶快解决。因为我们一个观念，整个修行的最大障碍，其实是由自己赋予他这一份颠倒意义以后把你困住的。所以观念的打开，对你的修行会有很大的提升。我们为什么修行很多又是一直不容易有所成就啊？其实你没有把你内在潜在里头的那种疑惑打掉，所以变成我们叫修苦行。什么叫苦行？叫修也白修，却又很用功修，修也没用，对啊，等于是一直在那里绕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当你在修的时候，你这个修本身又给自己带来烦恼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有，就你这份修持，却也隐藏了下一个烦恼。当我要离苦的时候，却隐藏了得乐之心。那要离了究竟苦也可以，但你离的是世间苦，你看不到真实苦地，所以你想离苦，隐藏了得乐之心。而这个得乐心就是未来带来苦的地方，所以不断的离苦，不断的寻求得乐，就在那里恶性循环，这叫轮回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用功，你也可能就在叫轮回业，因为你不知道修行的核心处在哪里，所以才要求啊，才要懂啊。好，我们看这里面讲哈，就是过去太虚大师曾经在越大般若经时啊，顿入悟境。默写最近突然有阅读大般若经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想法，目的是想更加深切的体证般若。请问大师父，默写此举会不会太不现实？很现实啊，但问题是你怎么阅读啊？我们现在最习惯的念读，这样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一直念啊！我不是以前上课就讲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把它一直念念念念，念到最后啊，就像我跟他讲，不要一直念了，没用了，不要一直念，没用了，你不要跟着我念，你不要跟着我念，你够笨了，我就在讲你，你够笨了，我就在讲你，讲一直念，你够愚痴呢，你这样念没用。你够一次了，这样念没用，照念，就这样修一辈子也没用。什么叫诵经？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讲，就是诵经啊。你想当初的金刚法会，是不是佛就拿着木鱼当维挪？文殊菩萨当维挪，还是谁这样？那锵啊，当啊嘛嘛嘛就念过，不是吧？其实所谓的金刚法会，就是佛说金刚般若的智慧。那在这一个圆谈的对谈当中，跟须菩提的这样对谈当中，把这个道理显出来，这叫金刚法会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，应该是用一种悟入的心情，也就是说我依教奉行。我常举的就是，当我在看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的时候，我应该就用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来看，对，叫做随文入观嘛。 所以我当然念到无常经的时候，我不是嘴巴无常，而是心感受无常。所以每一个法就是以这个道理入我的心。我其实念经就像我现在听，我刚才讲了两个小时，你们知道我讲几个字吗？我都不知道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那你们要不要在乎我讲过哪些字吗？不要，你只要取其意就好，对，而且取其意发如是心，这就是法会。我们现在就是法会，所以你在诵般若经的时候，要你能了解多少，有些东西你不容易了解，但就你能了解现前了解的时候，心跟这个法相应，这叫熏修般若。好，会不会不现实？很现实啊。你如果说诵般若经不现实，那我们今天讲在坐在这里现不现实？现在就现实啊，那诵经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只是一个是经典记载没有发声音，现在是我发声音没有把它做成文字记载啊，不是都是道理。所以我们道场里面才会有那个他们诵经就一个诵，其他人听，其他人善思念之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。所以有时候重点不在于你有没有声音，是你有没有跟这个法相应。所以我讲这就是现实。如果你只是空转，其实也不至于全部空转啊，只是有的人在诵经的时候跟这个经，他感论见记仇，因为今天要练五步嘛，你干脆就停下来啦。你论这个东西，你就是念个五步，恐怕连一步功德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就赶快念，赶快念，赶快把今天的功课交代，其实也不错，算是他在乎的、也算是努力的、但问题实际作用不大、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，不就是说，我得罪你，好，我跟你道歉1000次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你讲那么多有没有？我就一句对不起，我这一句对不起的心念比你念那么多都还强。为什么？你那都空的，我这一次对不起的这三个字当中念，因为这个三个字当中隐藏很多念嘛，刹那念好几刹那，每一个刹那都带着歉意，代表实际上它不止1000刹那嘛。所以我那一句胜过你那么多虚狂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当我在诵经的时候，我不是赶着文字，我是在体会它的道理，如佛为我说法，应该用这种心情。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，即便诵经也端身正坐，如佛在前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像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说，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你不妨改为四大行是诸法空相。哦，是诸法空相，对呀、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所以像我现在可以诵心经给你们听啊，诸位啊，是诸法空相哦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能执着生灭垢净增减。然后再讲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哦，色不是真的哦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，你们就跟着我念，你们就开始思维了，这叫诵经呐。不然你诵那个空转的有用吗？这叫不现实。为什么？没用的叫不现实，有用的叫现实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诵经，慢慢慢慢慢过去，论见即走，那不对，那不行。好，现在知道吧？你这个很现实，但要真现实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一份在用功的时候，的确在转化你的心。总以诵心经当中，对世间的五蕴种种诸法，能以般若觉照，这就在实修，不是吗？所以同样在诵经，有人在实修，有人在空转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好。好， 请问在了然于心之前，会否有一段灰色悲观的态度？有时候会有，会有，就修无常也会这样嘛。所以我讲无常经里面，就是经典就有讲了，都有讲修无常观会有时候很灰色的啊，会灰色的。所以这个也是过程。你看哦，如果我们就佛所说的无常经，这里面是不是比较单向的对世间的无常苦说？这样的无常经比较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无可奈何。你为什么要放下？真的无可奈何啊！哎，所以说这个无常里面多少会带着一种无可奈何。但为什么还要让你无可奈何？因为假如不让你生这个无可奈何，虽然是有点灰色，但至少能怎么遮止你对世间强烈的爱着。这个心虽然有点灰色，但比起你到时候整个大失望的苦啊，是啊，小多了。这就是这个对治法。然后从这样的无常观进一步更深细的无常观，就会让你从此得到什么离欲清净、清安喜的。所以这个在其他经典在谈无常的时候就谈得更细了。这就我们要学的。所以这个经典有时候在修的时候，难免会让你怎么样有一种灰色的无可奈何的想法。这是绝大多数在学佛的第一步都会有这种想法。但唯有这样的想法，才建立了下一步追求更圆满的动力。所以在学佛的时候，有人说我无所求，我怕的就是你无所求。他说经典不是告诉我无所求吗？对，经典告诉我无所求，但无所求要从有所求开始。你一开始还没达到那个能力就无所求，会让你连进步的动力都没了。所以很多人理论讲了很多，断人慧命，你信不信？所以甚深法不是随便说的呢，讲得太快会让人家无下一步。那你说，那我现在有所求？对，因为你现在还怯懦，你的福德不具足啊，你现在还要踏楼梯，等你踏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才无所求，把楼梯舍下。在你还没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以清净求舍染污求，就这样。以清净求舍染污求，这就是佛法的三教。就像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先让你认识五蕴。五蕴本空，为什么佛还要说五蕴？因为说了五蕴，才有机会照见五蕴，是这个原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一开始说我无所求，我说啊，这麻烦了。为什么？临直有如虚名，不直空如介之虚。因为你一开始那种不按次第、因缘不具足的这一份说无所求，会让修行路断掉。所以刚开始当然有所求啊，但这个求却不能乱求。为什么？有时候修行乱求会增长你原来的世间难着。你要求但不能乱求，要清净求。以清净求，就像小孩子喜欢玩刀子，那父母当然希望他拿铅笔，但小孩子一下玩刀子到换铅笔太远了，好，那就说怕他受伤，拿电动玩具。他说这样好，刀子丢掉，拿电动玩具，然后一步一步带，寓教于乐，到最后拿铅笔，不是吗？他从寓教于乐里面开始产生的这种学习的那种成就感，到最后他发觉最快乐的是做功课，因为做功课完了，父母都欢喜，同学也欢喜，大家都赞叹这个比把打电动玩具还舒服，就让他做功课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出去混拿刀子，现在做那个，那是一步一步换过来的，就是佛法。好，所以会不会有灰色的悲观这种会？但当你有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也就是准备下一步了。所以我们在学佛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这个就是技巧。所以你们要叫实修。你悲观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心智很消沉， 这个消沉的时候，刚开始这种悲观会让你远离对世间的追逐造业，但这个悲观却又生过失了，这时候就要下另外一个药了，一个药一直上来。所以这个悲观，所以我在讲无常经才就跟大家讲，让你更进一步了解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无常经就不是一般表面的无常了，除了表面无常，更进一步告诉你这种无诸法无自性的意思才是无常的道理。但这对有些人就觉得深涩了。那如果你讲就知道，其实你在无常修无常所放下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你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哦。现在我们的无常就是一个无可奈何的，把我可爱的东西关无常，好吧，舍掉。但真正的无常是我舍掉的是什么？不曾拥有的。那有没有好舍？我只是舍下颠倒，舍下那个会让我颠倒轮回的东西，我并没有真正失去什么。而你这种关于无常，不但不会失去什么东西，反而让你得到解脱，心安喜乐。这时候他更敢于观无常了，更敢于观无常了。为什么？就像我们很容易开支票，反正也不是我兑现的，我容易修无常舍掉，为什么？从来没拥有过，而且这种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却困住我，让我轮回，所以我大方舍掉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这都是技巧。所以你化解一法接一法，一法接一法，你的修行会化解一直在进步，你的心的堪忍性越强，世间对你动荡的力量越来越少，你化解，你就是一个法气象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像我讲说，我常举例啊，某某人那里有一块众生苦恼，你去吧，那你也这个菩萨临职啊，就去啊，结果走到一半就绊倒，砰！那个火车，哎呀，那叫给楼了。某某菩萨去把那个小菩萨拖回来，都还没渡人就跌倒在那里了。那、啊、回来，歉疚，我很抱歉，功夫太差，还没到那个地方就跌倒了。我说好吧，再加油。结果啊，再派你去，结果还没到又跌倒了。那、啊、就又带了一副伤疤回来，就这样撞，都还没渡到人，自己已经跌得很惨了。不过也就因为那个菩萨不退发心，苦在苦，因为所以菩萨刚开始六度都是渡自己的，表面上是渡别人，大部分都渡自己，苦恼在苦恼，因为自己烦恼太重，但那一份不退菩提的心就这样折到最后，真的能到，结果到了以后被打回来。佛陀这次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，可是一下子就被打回来。我说没关系，不要气馁，再去，就这样跑跑跑，到最后终于渡人了。所以这个菩萨道到最后终究是自利自利他，就从这里练出来。它一个很现实啊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是有这份困扰，这个困扰以这个困扰为基础呢，一份再去磨，磨到最后一个菩萨已经经过很多的苦恼的淬炼了。碰到众生苦恼，你去，他很笃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降伏烦恼了。他就算众生给他压力，他也能用忍辱心把它对掉。看到这一大工程很难做，他也能以精进度去克服它，因为他从平常的烦恼里面淬炼出来，这叫做法匠，是。那如果没有这种淬炼，你怎么做？你自己都没苦过的人，你怎么去承担别人的苦？你一点应对事情的经验都没有，放到这里毫无头绪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常讲说，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，面对不同的人，借由他的智慧跟定力面对，好，这就是淬炼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灰色的这个态度悲观，是在你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，但前面以这种来对峙之前的爱着，现在生这个过失的时候，就是你修下一个法，历练下一个法的时机到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经典不是讲说贪，这个很贪的时候跟你讲布施， 执着布施的跟你讲布施不究竟，佛法就是这样啊，那一步一步进步上来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为什么大家称你为大师父。因为比较胖所以大。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一个僧团里面哈，又不好意思帮人家称师父，因为不是我提的啊，都是师父啊，就是你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大师父其实就是小的意思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如果称师父的话就变成是人家的事啊，我不好意思，因为都是师父啊，如果没有分的话很难叫，要叫好像你喊师父大家都哟，那叫很麻烦啊，所以就在一个团体里面啊，方便区别啊，叫大师父啊。其实因为我在戒场上曾经当过大师父，那、啊、就叫大师父啊，也是大，其实不大，就是体重大，其他也不大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有人怎么可以让人家称大师父？我说我称大师父反正是客气的，因为我让你称师父就麻烦了啊，其实也都不要在乎了。那、啊、有的人就会计较这个，我说不是。因为我这样反而是你们也都师父，我也是师父，只是因为在这里带引大家就方便讲个大啊，你也是师父我也是师父，哎，那如果就讲说你要叫我师父，那变成好像有师徒关系，不敢当不敢当。我们只是在学习当中以领导上啊方便这样而已，所以此大不是真大。就是这个，就是因为大家方便啊，在一个道场里面，那有点就像一个僧团里面，有时候啊，大师兄、二师兄就是这样啊，都是师兄啊。所以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僧团里面，其实比较就是有时候称呼很乱啊，所以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如果女众超过十二拉的，就称某某师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剃度人嘛。男众十蜡以上，就十年以上，可以称某某师父，或者之前就称某某师就好。啊，因为都是师父、师父、师父的时候，就干脆就找一个那个最大，就称的大师父这样。哎，原这个语词典故是从这里来的。其实也不用在乎，没什么啊。哎，再过来，如何区分务实与现实啊？务实跟现实是一个客观描述。务实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务实就是务的现实，务实有一种动作，就是我如何面对，那现实只是一个现实的呈现，现实如此，我们应该面对现实，相应现实，就叫务实。所以修行应该要务实，为什么？你修行不能务虚的，那个实际上因果不是如此，整个修行到最后就是求于相对的正因正果，因缘具足合合的因果，这才叫修行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如实知道佛法的真义，世间的真义，世间跟佛法的关系在哪里，苦集灭道就在苦集才灭道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面对人世间的苦集，人世间的现象，才能知道灭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就是因为见智无间呐、啊，灭道不是从别的地方，灭道就从这里来的。哎，好，名相与内涵如何区别？啊，名相其实内涵里面任何东西啊，我们有时候讲说名相是一个概念词，但任何一个概念词就会隐含它的内涵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爱是一个概念词，但这个爱的时候，你内心会有一个意义在里头。你说有吗？有啊，至少不是恨吧。你为我讲爱跟恨，你发觉语词爱是爱，恨是恨，除了语词的不同，是不是意义有不同？当我在讲爱的时候，你内心是不是升起另外，虽然它是抽象的，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不同？你说这个人爱他和这个人恨他不同吧，虽然都是字空洞的抽象语词，但感觉是不是不同？不同。所以这样的名相里面背后有它的内涵意义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有时候这个名相里面隐含了不同的意义，这时候我们在听经的时候要依意不依语，因为有时候一个语会有很多意，在这个场合这个意是以何意，你要知道，所以不能光执着语词，要依意不依语。 就是说不要执着名相，应该知道名相的真内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再过来，听法明明是用耳朵听，为什么眼睛没看到说法者就感觉虚虚的，之后回忆也虚虚的，五根是如何运作的？没错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所以现场听跟听 MP3 不同。这也就是我们后来念佛，为什么我会主张念佛的时候无妨加个观相？为什么观相？这个经典说的，人相信眼睛，莫过于相信眼睛亲眼看。所以借着观相可以帮助我们对念佛意念的稳定。就像现在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用执着的，我们现在的眼根，比如说我们在食物也是色香味，由色帮助我们的感觉，互相辅助，就像这个道理啊。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你说好，真的吗？另外啊，很好。哎呦，我很庆幸，大家说抢着要，这个我的。哎，换句话说，你们的执着会帮助我执着，我的执着会帮助你们执着，这叫共业。所以世间的流行，世间的价值观，假如你没有正念，你会被世间带着走，是不是？好，世间如此，我们的眼根会帮助我们的耳根，眼根会帮助我们眼睛看到，又看到一个人在嘴巴动，所以我确定，我又听到声音，我就确定是那一个人在讲。但有时候我是听到声音，但我没有看到人，我不能很确定是那一个人在讲话。所以眼根帮助耳根，然后很多的根会互相辅助，让你对这个境产生具体感。好，这就是修行的原理。修行有时候，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我现在说法，假如我太多名相，会让你抓不着边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用很多的比喻，让你对我所说的话升起内心具体的意象出来，这时候你就会援助他，你的心才下得了手，因为有对象可得。所以说法者如果老是这样空空飘飘的，就让理论在哪，因为对方听的时候下不了手，因为抓不到，太抽象的。所以叫智者闻法因欲得解，就是要比喻，从现实的例子佐证你的理论，将你的理论去描述这个现实，这个听法者就会产生具体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法的三角啊。那佛法懂了，也有生活当中随处拈来都是例子。那如果不懂的话，你会发觉道理虽懂，但你找不到例子。为什么？你的理论啊，你懂的东西啊太抽象，你不是真懂。真懂的话就会随手拈来都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懂的道理，你懂的道理本来就是从经验里面来的，你所懂的道理本来就从缘起来的，你不是求理论的懂。所以当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生活的缘起处都是你的例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那我们现在我们向世间也是啊，用五识去执着，增加你的爱着。那我们用我们的清净，比如说我们讲说六识是什么？六识是妄想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到最后会产生什么？妙观察。妙观察是五识本来是被六识带着走，变成尘所作之啊。所以你可以借着五识造业啊，借着六识造业，你可以反过来五识六识成为道器，成为法器。是不是？所以这时候就像你用你的五识造业，我就用图像用音声摄受你，所以就知道为什么做法会了吧。如果我不做法会，我不用其他，我不一定法会，就是我用某种方便帮你的，把你的心摄受在此，这就是接引的三角。我讲的很多，大家不要执着，他的心转不来啊，空模子转不来啊，我要让你心能被这个境抓住，一旦专注的时候，这个境是善法，它开始转动的时候就能调整他的心。所以像我们在念佛，有的人空念，有的人具体念， 有的念当中就好像说我念一个人不认识的人，念叫他妈没感觉，但我叫我妈就有感觉了。我叫一个不认识的妈我没感觉，那只是个音声，我就没有实质意义啊。但我叫我妈的时候就妈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养我的、啊、所以说当我叫妈的时候，叫我妈是妈的时候是有实质意义，我叫那个空洞的人那个妈的时候没意义。所以我们念佛有时候有意义，有时候没意义，没意义的念佛功德不大，你知道吧？这叫实修哎。我这有时候你不了解这道理，时间过意义不大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，若冤亲债主讨报，若因此往生，是否一样可以往生净土？可以啊。不过如果讨报的时候你要会记，你讲不行了。你知道那个冤亲债主，你可是你不甘愿受报，为什么？你那个嗔心啊，嗔心不是净土。我们在冤亲债主讨报的时候，假如我们现在用具体，有一个冤亲债主讨报，你应该怎么想？你应该知道最大的原因在于我生我执，我造业才会伤害到众生。所以既是造业，该还则还。那最大的关键在哪里？不要再执着这个生死，不要再执着那个能报所报的这种业报。所以变成就是在某个意义上变成什么？我今天还能了则了，还一切了处啊，都是成就净土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也就是说在受报的时候不但不怨还，而是认为是增长往生功德，是这样的想法的哦。为什么？随缘了就业，也就是说赶快了，把我这个我执也去掉，把我对世间从你业报当中让我更加放下世间的颠倒，让我知道世间死不可爱，假如不该往生，我会继续造业，我会再结这个恶缘，我继续会恩恩怨怨下去，赶快了掉，让我成就往生净土，我不爱着这个世间，是不是变成逆增上缘？所以以这个心的时候，冤亲债主来讨债，反而是一个往生因缘。但你好了，你要记这就完了。光这个仇恨心，光这个守护自己，不甘我被侵扰，不甘我被伤害，这个心就是秽土心，不是净土心。所以你要会用，而这个就平常你就要练习，一时来做不来，一时做不来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修忍辱的人虽然表面苦，内在是要有喜乐的，就是说我虽然在忍辱，但我知道我在道上，我虽然在忍辱，虽然是逆境，但我知道我的忍辱波罗蜜念念增长。要两头生哦，否则的话你会忍到最后受不了。你必须要能意念他功德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忍辱其实是虚幻，但因为我颠倒，所以自以为真。你必须要有这种善巧的应对，这时候你会慢慢忍，忍到你看忍心越强的时候，那个动荡你的心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，就这样啊。若是大恶之人或是大善之人，是否会面临中阴境界？不一定。其实中阴身境界就是业缘善会具足的一个过渡时期，但大善大恶如果业力很强，中间中阴身的那个因缘不需要，因为它已经成熟了。我们像这样，比如说我们在母亲里面怀胎，怀胎就在酝酿，到最后成熟就出胎，是不是？那有的因为因缘不具足就流产，好啊。有的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人需要这个时月，但有些众生不需要。简单来讲就是因缘具不具足。但如果这个身他死了之后，到下一胎的下一生的因缘已经具足，就不需要中阴身。就因为因缘不具足，说哪一道哪一道虽然已经明显倾向哪一道，但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中阴身就显出来，这叫过渡，中间的五蕴。所以不一定会五蕴。所以那那说五蕴的时候能不能超度中阴身，能不能超度？你不要把现在的这种想得很清楚，这种脑筋很清楚来想， 这个姿势，这样的心，在我们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的六识心，今生的六识心已经灭掉。所以这个灭掉所起的心，它不会用像我们现在的姿势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超度的时候，都在不，其实中阴身不好超度，因为它只是一个业缘在感应而已，一个业势流在那里转，在那里转，就一直在那里转动的诸业在那里调和而已，它不会像我们现在那么理性的听你分析，因为它这一生。这一生所学的到他临终命断的时候很多都变掉了，所以最好是哪时候？临终前，死前最好超度，不要之后，之后很难，之后很难。所以为什么助念很重要？但助念也要会助念呢、啊、也就是说助什么念？助他能生长的念，不要助那个空念，怎么助念都生不来，就是白助念的。所以要了解他的念在哪里，哪一种念他最容易生念，了解这个人，然后助这个念，让他原来有根底的念容易生出来，这叫助念。不要空念，空念没有，念了老半天哎，就有人去助念啊，助念老半天，那个临终者哎，去阿叔都得好，应该最大那不错、啊、他也都能知道正念昏迷、啊、不过有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你念到最后，其实我刚刚听这个听一个念到最后都眼睛都不闭哦、啊、不过他就这样听，等师父走了以后，他就跟他太太讲，我死了你不能嫁给别人哦。是，他说你有没有，你为什么不，你放不下，因为师父在不好说啊，那、啊、就跟他太太讲，你死后不能嫁给别人，是，那以后怎么样？这样是好，那我可以走了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前面助念都无效，都无效，因为他你没有抓到他的挂碍处啊，他就在那听，等你们走，嗯，因为他也很慈悲啊，因为他师父没面子。啊，你们走了，他就开始问，呵呵，他最乖就是那个，嗯，我听了哎有意思，这个就是助念的现实，这就是现实，你不要存着幻想去助念，你要看他的现实状况挂碍在哪里去助念。我之前不知道上次讲课有没有跟大家讲，我们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去参加一个告别式，一个度亡法会，啊，那个法师很尽责。他一定要送到什么把杯醒杯他再停，你看够尽责了吧，要赚这个钱不容易啊、哎、结果偏偏把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，念到连参加人都好累啊，法师也累，旁边都很累，他觉得无没完没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那我们那个居士就说换我了，那就去到灵前，他怎么说？他就合掌，心里默想：某某人啊，你这个家你还值什么？你的孩子如此，你的这么，你家这么是很糟糕的，你还有什么好执着？你够愚痴的，用骂的，骂完宝贝，哎，醒杯，为什么？对症下药。他就一直挂碍，他没有，他不知道他在执，就一讲的时候，哎、对哦，这已经让我苦恼一辈子，我还在挂碍放不下干什么？哎、就一把醒杯，那也许是巧合了，不过这个就是很好笑的例子。结果他玩了醒杯，他现在那个玩那个法师问他，你跟他讲什么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嗯，我一说那个家人会打他，我跟他。对。这就应激啊，你不应激你光一直讲也没用啊，所以助念不一定光音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你们要往生，你们要我常最近常举，你们待会要不要回家？要嘛哈、啊、我要不要助念你们回家、嗯、不要嘛，时间到就自己回家，而且留还留不住哦，像我现在如果在门口把他抓着， 家是苦宅，不要回去吧，你们全部留着出家吧。啊，你们一定会讲说，师父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家很重要，我还是回去。啊，你就不行，你一定不能走，你一定要讲，师父不要再拉，不然我就跟你翻脸。你看，你也没有念南无家，我也没南无家，你就偏偏要往回家，为什么？这意乐心在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只知道因生念佛，就不能先升起他的往生意乐。这个意乐心一旦决定了，根本不用念就去了。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打破你那个疑惑，让你对净土升起意乐心。就算临终有人动你的身体，就算有人讲一大话，就是说啊，你会讲我还差点，就像你们待会回家，师父们围在门口不要回去，你们一定要我还差点就回去了。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现实。你讲那么多理论不应激，你想要度他，他的因缘不具足，因为他没有升起意乐心。所以整个修行要从他的真实需要上慢慢逐步建立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啊，对不对？有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。刚才你听到学佛是明真现实，默学甚感同意。事实上，默学所追求学佛的感应，就是一种遇事心能平静不慌乱的定力与智慧。很惭愧的是，默学念过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，也念过佛，但都不得力。过去听过某位知名法师说，做功课没感应是不够精进，或业障太重，应努力下去啊，莫换题目。请问大师有何看法？如果题目该换就要换，那如何判定自己该换题目呢？谢谢法师。哎，有意思。早该问了。这就是一个现实。什么叫换题目？因为这里面佛法，那佛当初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法门？它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嘛，应机嘛。所以在一般正常修学当中，会先让你试，不急着让你决定。所以这个在智者大师的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里面就有讲，怎么样？先修止，先就是叫做厌善恶根性，就是你给自己一点空间，用修止，用某种修行的话，不要特意加颜色，就是那个止不是具体修，就是不起任何念头，单纯的止而已，心定下来。那这样修的时候，不要刻意加味道的时候，你宿世的习性会跑出来，善习恶习从这里来决定你修哪个法门，叫厌善恶根性，就减厌善恶根性。你看他有这一步啊，所以在这个修行当中，你必须要先试，试完以后，有些不相应的暂时不要，这些不相应，相应的几个慢慢再调调调调调到，那如果都还不明确，就先这样修。你说这样不专心，无差几时阵啊，你就这样修，修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很得力。那这个修有时候还是啊，有时候是这时候不得力，但其实你适合，只是因为你今天心情不好，你的环境不好，所以一时的不得力并不表示你不相应，所以你要给多点机会，然后揣摩揣摩到最后，有些法门你很容易相应，有的人适合修这样的法门，有人适合这样的法门，其实有的不大一样。有贪心人，有嗔心人，有痴心人，有等分心人，不一样。所以贪心人很容易修悲法门，嗔心人很容易修法心人，那痴心人很容易修信心人，很容易变信心人，各个因缘会不大一样。所以你要点一个机会，本来这样的心，这样务实的心，并不是换题目，因为始终都有一份想要追求真实佛法感应的这一份心情，这种心没有改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确定好了以后，我就不随便动。好，因为有时候动，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现实，你不要一下就动，你给自己一点机会去揣摩，你这样才能，因为有时候只是一时而已，你要忍耐一下就过了。但你如果一时就把它 一时太急躁，你把它断了以后，那个前面做的都不见了。那另起炉灶，本来是走山路，结果走到一半又走海路，那前面白走了。结果海路走到一半又走到这边，他来走去，其实每条路都可以，可是问题你就是像东换西换给换掉了。但问题是你这个人走山路很难，因为你脚不好嘛。你适合坐船的人，你发觉再走下去也走不下去了，赶快换海路啊，水路啊。这是很务实的，这中间没有欺狂，也不是因为自己轻慢散乱之心换题目，是一种很务实的自我检讨以后的决定，应该这样啊，是不是？那还有，我们当我们碰到我们要换题目之前，我们也还要先想一下。比如说你说你诵过金刚经、地藏经，这些都有，但我们要问哦，你是不是用对方法啊？因为以我现在看人家在诵念佛，我发觉很多方法都不具足哦。以我来看，很多是不具足哦。所以你的没感应是正常的哦，不是这个法门不相应你，是你没弄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明明这个药是饭后吃的，你就饭前吃，当然没用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不是药的问题，是你吃错了，你方法给人弄错了。啊，这个药不能配那个柳橙，这不是那个你怎么药什么葡萄柚啊，不能这吃会有问题，那你就配的葡萄柚，这不是药的问题，是你吃错了。所以这一点你还是要请教善知识，不要轻易换。你如果够了，你如果更了解的话，其实只要有些法门啊，你要抓住的话，你会一条路会收摄众法门，你会看到。你如果懂得念佛法门，可以收摄众法门；你那安波法可以收摄众法门。经典说了，安波法一路可以得四念处，得七觉知，得二明，得涅槃。安波法可以，念佛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冷静下来，好好去思考这个法门是这样修，所以你应该去问说我这样修恰不恰当。当然你要问对就是了，我觉得有些众人光只是笼统讲不要换题目，有时候该换就要换啊，是该换还是要换啊，因为它不应激的嘛。所以这里面最重要是一种很如实的觉察，这样你才有用。来，好，剩下两章我们赶快讲完哈。想了断一切因缘，但怕前世债，今生未还清，未还清，来世又得相逢。请问师父该如何知道自己的抉择是对是错？前世债，今生未还，你今生也还不完啊，因为前世债好多、啊，而且靠你现在的能力，我永远也还不完啊。那怎么样？赶快成就啊！我们不是有些东西就是。我不是叫你，我们大家比如说你欠人家一千万，那以你现在的薪水啊，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大概很难还啊。所以有的人将不是叫重整嘛，公司重整。为什么重整？就是我暂时不还债，因为我还也还不完，那不如给我一个重新再起来的机会，保留原来公司的规模跟实力，这样我还比较快嘛。你一下就把我剥夺掉，你永远也拿不到啊！为什么？我也没能力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变成这样，以你这样维保的能力，你很难还过去世的债。你唯有怎么发菩提心，成就菩萨道，未来就好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到最后发觉，就是说来世又得相逢，佛也有相逢的啊。佛过去曾经佛有十个难啊，人家毁谤他的啦，啊。很多东西都有，那都佛都自己讲，过去他造的。但今生报的时候，佛有没有报？有。那有没有报？也没有，因为佛没有我执法执，所以变成是、啊、如梦幻的报。但我们现在是因为执着，所以报都很苦。但解脱者报没报，就像梦中如游戏人间。所以这时候像安世高，不但不逃避，还主动让他杀，杀了两辈子把那个人渡出家，对不对？他跑到广州让人家杀，然后隔世又来又找，对不对？ 想说你上辈子你之前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杀我，那现在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报，那一个就很稀奇啊，就跟他去，结果看到暗示高又被杀了，结果他发觉真的因果丝毫不爽，所以发愿出家。你看安世高用他的业报转为 度化众生的因缘呢？你看，因为他不受用这个苦啊，因为他有神通啊，他不怕这个死啊，他这个不怕这个死，就变成什么？以前的业障变成是度化众生的法缘呢，转了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不管善缘恶缘，清净心的时候都成法缘。那你就要用这种方式，像我们要报父母恩，报得完吗？无止无尽都是父母，这样报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要报父母，我要报父母恩，结果说还我父母的举手啊，满山满谷，说不哪里，太多，太多都是父母。后来你发觉这样报报不完，所以才会决心出家修行，这就是。那个本身心地观经讲的，为什么出家菩萨他就会报父母恩呢？他不是逃避父母恩哦，是报父母恩，这样才报父母恩，他是用这种方式的。好，再过来，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，我们到得了吗？到得了，因为十万亿佛土是你的内心烦恼的距离。当你内心清净的时候，净土在哪里？就是前一念到下一念，不远。但如果你不念佛，净土因缘不具足，不止十万亿佛土是永远也到不了。所以十万亿佛土是表示从凡夫到往生这么多的烦恼妄想这些的差异，中间也有众说不同的土，但其实当你愿意成就，此心成此土成，所以一念完下一念就趋生必勤就到。所以你放心啦，不用坐高铁，我那很久了，十万亿佛土嘞，我那要带很多便当很多水啊，不行，那个坐到那里屁股就歪了，不行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何谓五恶五痛五烧啊？像比如说这个我们查一下，有时候就讲五蕴，五蕴我们经常有时候讲五，那因为它是一种名数啦，名的数，有时候讲五蕴啊，有时候就讲另外五个恶法啊，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比方说贪嗔痴慢疑啊，这种五五五就是这个讲法啊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名相而已的。啊，有时候最根源其实就是五蕴，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会有四四四四四四很多四啊，五五五五很多五啊，六六六六很多六，因为他用这种名数排比帮助你意识佛法，是这样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